粉红色对我来说很特别，就是那一种小时候很喜欢，长大后却很讨厌，现在又重新爱上它。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讨厌粉红色的时期，会认为那些喜欢粉红色的人一定很矫情，开始转向喜欢蓝色或其他中性的颜色，认为你表现得像女孩子就是柔弱的代表，你觉得像女汉子就是力量和坚强。而这样的想法其实本质上就是在否定女性本身的特质，男生女生都没有必要去被定义，强大都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形式，因为真正的强大是可以承认自己的脆弱，接纳不完美的自己。
不正常逻辑研究中心，
欢迎来到不正常逻辑研究中心，我是左手怪。今天这一集是充满粉红色的一集，就是粉粉的一集，主要呢是因为我最近看了那个 Barbie 的电影，虽然有点迟了，我知道这一个主题应该给别人讨论到烂了，但是今天我没有打算要分享这个电影的感受或观后感，主要是分享关于 Barbie 的起源跟粉红色对我来说它代表什么。首先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 Barbie 的起源哈，这个创办 Barbie 的这个人物呢就叫做 Ruth Handler，他就发现在小时候那些男孩都有很多玩具跟不同的角色，比如说他们可以透过玩具去想象自己是 cowboy 啊，或者是军人等等，但是小女孩就只能玩小 baby， 然后扮演是妈妈的角色。所以这时候呢，这个创办人他就从一个成人娃娃那边拿到设计灵感，没有听错，Barbie 的起源是从一个成人娃娃，就是那一种色情的娃娃那边拿到灵感，就想说想要给小女孩设计一个玩具叫做 Barbie， 所以她可以透过这个玩具去幻想自己成为各式各样的职业跟角色。所以当然这个发明也受到了很多反对的声音，因为他们会认为这样的话会教害那些小女孩，就是他们会可能因为这个 Barbie 完美的身材有一些可能身材焦虑等等，会觉得你的身材没有像 Barbie 这样就是不完美。因为 Barbie 它本身的设计就是有标准女性的这个特征，成年女性的特征。而这个Ruth Handler 她给的回应就是呢，她希望这些孩子以后可以幻想长大后的自己，所以有成年女性的特征是符合社会逻辑的，是符合她的逻辑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我也觉得其实社会对于 Barbie 的要求很高，就是他们会期待可以透过 Barbie 去教育孩子接受自己的身体。我觉得这个的确是非常需要关注的一点，学会教孩子怎么样去接受各式各样的身材比例或者各式各样的身材，但是我不觉得这个任务应该要放在 Barbie 的身上。所以 in the future 真的我会有孩子的话，或者我有跟小孩子互动他们在玩 Barbie 的话，我会告诉他们说这只是一个玩具，它只是一个公仔，它的身材你没有必要去拿它的身材来放在自己的身上，你要学会去接受自己的身材，就是每个人的身材就是不一样。我会这样告诉那些小孩子啦，就我不会觉得因为一个玩具去让他们定义自己的身材，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责任，教育孩子接受自己身材的责任不应该放在一个玩具身上，而是放在整个社会跟家庭教育身上了。所以我觉得可取之点就是 Barbie 她有各种各样的角色，可以幻想成为总统啦，或者是宇航员啦，或者是飞机师啦，或者是作家等等。我觉得这个是跟现实有很大很大的反差，尤其是在当时候 Barbie 刚发明的那个年代，因为他们其实是在一个比较父权制的一个社会嘛，父权制就是以男性为主导的一个社会，而大多数在那个社会的女性他们的角色都很单一，大多数可能都是全职家庭主妇，然后或者是成为书记啊、护士啊等等，就是那一种比较属于辅助男人的一个岗位的一个角色。所以当时候在那个时代下，不管是女性或男性，我们不管是对于审美或者是印象都非常的单一。所以当时候呢，我会觉得在那个时代下的审美是非常狭窄的，不管是对于女性的身材或者是对于美或不美，他们都有非常狭窄的定义，觉得说要有那一种 S 型的身材就是最完美的，然后过后男性就是一定要有 muscle， 一定是要很看起来很强悍，你就是属于 就是强大的男生。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刻板印象，就是一开始我们对女性的期待会觉得，哦，她必须要温柔、善良、体贴、充满母爱，她就是一个完美的女性。然后男性就一定要充满阳刚之气，然后一定要坚强，一定要有很有力量的感觉。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些刻板印象之下都有很多受害者，而这个受害者不单单只是女性，因为男性可能也会被这个刻板印象迫害。就比如说他们会觉得，哦，这样我身为一个男生，我就不太敢掉眼泪，因为掉眼泪是柔弱的代表，掉眼泪呢就是代表你是不是这么的阳刚。所以我觉得这种流血不流泪的这种概念，我觉得不应该把这个东西放在男生身上。因为不管你今天是男生还是女生，你都有哭的权利，你都有表示脆弱的权利。所以我觉得这是性别刻板印象下会有很多不同的受害者，比起是不符合这个社会对于男性或女性的期待。就是在这种刻板印象之下，肯定有不符合这些期待的女性出现。比如说他们是不是这么柔弱，不是这么喜欢顺从的人，他们就会刻画成为，哦，这些女性就是反叛的，就是叛逆的。所以在这样的刻板印象之下，不管是男性或女性，我们其实都有各自的受害者。但是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性别都好，颜色都好，我们都没有必要去让外界的审美去定义自己。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聊到这个粉色的演变，粉色是一个充满被定义的一个色彩哈。粉色一开始呢，其实被定义为是有钱人的象征，因为在以前你要印这个粉色的颜料它是很贵的，所以你能穿得起粉色代表其实你是很有钱的，是贵族的代表。但是同样呢，后来就是大多数都是会男生穿上粉色，在以前刚发明的时候，因为呢粉红色它是接近血液的颜色，就是接近红色，所以在当时候他们会认为粉红色是代表男性的阳刚之气跟强壮的表现。所以这个跟我们现在对于粉色的认定是有一定的差距啦，就是我们会认为说，哦，粉色是 baby 女孩子的颜色，但是在以前它刚被发明的时候，它其实是代表男生的颜色。只是到后来这个女性意识崛起，他们就开始想要穿上男生也可以穿的衣服，所以就开始穿粉色的衣服啦，开始穿裤子啦等等。但是后来在更进一步的时候就演变成，哦，粉色就是代表女性的颜色。而这时候又有第二波女权主义兴起，然后那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抵制粉红色，因为他们会认为，哦，粉红色是代表柔弱和温顺跟被消费的那一种女性刻板印象，所以呢他就抵制这些粉红色的婴儿的衣服。因为我们会认为说那些 baby 刚出生的时候，你要买这个玩具给那些小孩，你一定会选择，或者衣服你一定会选择女孩子就是粉色，男孩子就是蓝色这样的感觉。但是后来呢就开始又否定了这个想法，因为他们认为说这样的话就是粉色是代表这个女性的刻板印象的颜色。所以真的我觉得粉色是挺无辜的我觉得颜色不应该分性别啦，就是其实赋予它各种意义的人都是我们自己，就是从不管是从热血啊或者是到强悍啊，或者是甜到可爱甜美啊，粉红色它都有不同的定义，但是这些定义都是人自己给它的，它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单纯的颜色而已。就是因为粉红色这么样的充满标签，所以其实在我的身上也印证了一些粉红色的刻板印象。就好像在小时候我是很喜欢粉红色的，但是当来到了中学的那个阶段就开始很反对粉红色，跟粉红色相反掉，什么东西都是不要粉红色，我就是买蓝色或者买黑色或者买其他的颜色我都不要粉红色。因为我会认为那些喜欢粉红色的人一定是很矫情啦，一定是那种胸大无脑啦，很天真的那些人才会喜欢粉红色。因为那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我觉得不是因为我不喜欢粉红色，而是因为我反对粉红色背后的标签，会觉得说，哦，就那一种粉红色就是那种刻板印象的女生，所以我们就尽量表现的不要像刻板印象女生这样顺从啦、乖巧啦或者温柔感性啦，会觉得这些都是柔弱的象征。但是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已经在自我否定女生的一些特质。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管是颜色都好，你表现得像女孩子，所谓的女孩子都好，它其实都不是柔弱的代表。因为其实不一定说你要表现得像女汉子或者有男性的特征，会觉得，哦，就是比较力气比较大，或者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自己来，然后或者是 而就是那种表现的比较强悍，比较像男性的特征，你就是属于比较强大或者主导的那一方。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女权电影跟在传达女权的时候的一些误导，就是可能很多女权他们都一直在讲说，哦，我们要 empower woman， 就是让女性啊、比较 bossy， 让女性看起来比较 man 一点，反而我觉得他们已经在否定了真正女性本身的一些特质。所以我觉得未必说你一定要表现得像男生你才是代表强大，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定义到底什么是强大，或者没有必要去定义女性或者男性应该要什么样子。我觉得强大都有各式各样的形式跟样子。我觉得真正的强大就是属于那种你可以接受自己的脆弱跟弱点，去承认它，同时你也可以接纳自己的所有的不完美。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强大。我觉得 Barbie 这个电影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它鼓励女性重新找回粉红色的力量，而所谓粉红色力量其实就是重新接纳自己。就好像 Barbie 第一次走入现实社会的时候，她就看到周围的人，我还记得有一个画面还蛮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看到周围的人，有些人在哭，有些人在闹，有些人在玩，有一些人在很开心，有一些人在很欢乐，各自都有各自的生活。然后过后他再转头看向坐在他旁边的满脸皱纹的老奶奶的时候，他瞬间感动落泪。可能很多人质疑导演说为什么要留下这个画面，可能把这个画面拿掉的话也不会影响整个剧情，但是我觉得这个画面非常非常的重要，也是让我觉得整个电影里面最感动，跟甚至我说它是最核心的一个画面。因为这个画面它其实就是代表了 Barbie， 她发现说，诶，其实不同样式的女性，不同的面貌也可以很美，也可以很感动。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还蛮 touch 的一个部分啦。然后包括后面那个 Barbie 的创办 Ruth Handler 出来跟 Barbie 对话的时候，我觉得也非常非常感动。那边是我觉得是整部电影里面意境最高的一个部分，就是 Ruth Handler 他就出来鼓励 Barbie 找回自己，不需要，他从来没有定义 Barbie 应该要什么样子， Barbie 应该自己寻找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自己。所以最后呢，他就决定离开了完美的 Barbie 美好世界，然后走入充满缺陷冒险的一个现实世界里面。所以我觉得当他决定走入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面，他也很象征着现实中所有女孩，就所有女孩肯定也有经历过小时候玩芭比到最后现在长大就没有再玩芭比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代表着我们从以前幻想在自己的美好幻想的这个芭比世界里面，然后最后我们再也不玩芭比了，然后而是重新接纳，就是走入这个现实社会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芭比本身的这个转变，她走入现实社会这个转变，其实就像我们每一个女孩子成长的过程。一开始我们肯定是透过芭比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很美好，很多幻想的，但是当我们开始慢慢走入现实社会的时候，就发现到现实社会的确是有很多跟我们幻想的不一样，但是我们依然就是一步一步的走进这个充满不完美的世界里面。而我还记得之前我看过 Romain Rolland 的一句话让我非常印象深刻，他就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它。这个世界的确不完美，它有充满各种父权、女权、男女性别不平等等等，但是我觉得这个并不影响我继续热爱它了。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完美，但是它因为不完美而美丽，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强大，能够接受在你期待以外的事情。就是的确我们的一开始的幻想它就是很美好的，但是当你认清这个社会的现实之后，你又发现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但你还是依然决定去热爱它，依然决定去温柔的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你依然决定去拥抱这个世界，或者说你发现自己可能并不是像大家期待的这么好，你可能身材并不是大家要求的那种标准身材，或者是你可能并没有就是所谓大家所想的符合大家期待的那一种完美，但是你依然选择去接纳自己的身体，或者是去接纳自己的脆弱。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应该要去学会的事情，而不是努力的改变自己符合大家的期待。 所以我觉得芭比这个电影在传达接纳自己这个讯息是做得非常好，只是我觉得唯一做得不太好的地方就是我觉得他这一部电影里面的男性都非常的单一啦，会觉得都太过表面。我觉得男性可以有更多的刻画关于可能男性也有我们看不到多元化的那一面。所以今天这一集呢，主要就是讲关于粉红色的力量，就从自我否定到重新接纳自我。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一个我们都需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啦。虽然我看到后台数据大多数都是男性听众比较多在我这个节目上面，但是我觉得接纳自己这件事情是不分性别的，就是不管你今天是男性或女性，我们都要去学会去接受自己所有的不完美。所以我觉得这个主题我觉得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啦，在 Barbie 这个电影里面。而在节目结束之前呢，还是要稍微宣传一下啦齁，因为左手怪打开了这个打赏连接。那如果你觉得左手怪的节目做得还不错，要鼓励我的话呢，也可以点击资讯栏的连接给我一些打赏。同时呢，左手怪还会随机附送这个消灾解难的神秘服务给你齁。至于是什么，你可以关注一下我的 IG 啦。那同时如果你不想要资金赞助的话，你也可以选择给我节目打五颗星，不管你是在 Spotify 或者是 Apple Podcast。你所有小小的行动对我来说都是最大最大的鼓励。好，今天节目就说到这里咯，希望你会喜欢。我是左手怪，我们下一集不见不散咯，拜拜。